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在这第21讲里头，我们要讲《中庸》第16章，孔子谈鬼神。这一章不长，但是很特殊，因为是孔子谈鬼神的比较长的一篇文章。那么这里我先读了个原文，然后把它跟孔子在别的地方所说的同类的话略略做一个比较，最后再把孔子所说的跟圣经的一些有关的章节来比较一下，这样我们就能够稍微的领略到东西经典的关于鬼神说了一些什么。先说一下鬼神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什么。辞海那个鬼字部啊，引好多古书的话，比方说人所归为鬼，这是说文里头的，人死曰鬼，众生必死，死必归土，此之为鬼。至于神呢，是指人以上的天神，就是引出万物者也，这说文里头说的。神在天地之本，而为万物之始也，故曰天神引出万物。这是薛渊《秀文篇》说的。天地生万物，物有主之宰曰神。所以有了这些中国古书对鬼神这两个字的解释，我们就不难懂得孔子有关鬼神所说的话了。现在是中庸第16章里所说的。子曰，鬼神之威德，其甚矣乎？视之而复见，听之而复闻，体悟而不可疑，使天下之人哉民甚夫，以称祭司，炎炎乎，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诗曰，神之该思，不可度思，神可泄思，夫威之险，臣之不可言于此乎。以上是孔子的话。首先呢，夫子啊，在这个地方把鬼神两个字连在一起来说，这带我们玩味。人死了曰鬼，其实呢就是人进到神的世界里面去了。后来鬼神之谓德，那个德字不只是德性了，现代版又文的这样说是德性，不应该只是懂成德性，还是指这个能力表现权威这些意思。后来讲其甚矣乎，就是赞赏了鬼神的能力跟权威等等是超乎有死之人的。那怎么样超过人呢？夫子答说，看是看不见，听也听不到，但是宇宙间的一切啊，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东西不被鬼神所包括，或者是被鬼神所遗漏掉的。因此呢，天下之人都要持守斋戒，穿上礼服来举行祭祀，那个时候你就会像被海水包围了一样，上下左右都有鬼神的临在。正如圣经大雅一篇所说的，神的降临呢，不可揣测，怎么能够怠慢不敬呢？最后父子还有两句结论式的感叹，他说，夫威之险，臣之不可言如此，就是说从隐微到显主，哪里有臣呢？就什么地方有臣，就是指人跟神都有臣， 那就是这样的不可掩盖，是遮不了。神对人有这个称，人对神有这个称，就彼此不能够遮盖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看看这个孔子对鬼神的这个深切的体验呢，也可以在别的地方看得到，比如《论语》里头也说到，他说：“祭如在，祭神于神在。”子曰：“吾不欲祭如不祭。”这是在《论语八佾》第三十二章说的。所以这四句话都是孔子说的。他就是说，祭祖先的时候，就像祖先在受我的祭祀；祭神的时候，就像神在受我的祭献。我若不亲自参与这个祭祀的话，虽然有人带我祭了，我也好像没有祭过的一样。啊，这是那个谢冰勇等等编译的那个新译的四书一本所翻译的。可见呢，孔子祭祖先、祭鬼神、祭神明，都非常的认真，并且呢，必要躬行祭礼，才得安心。否则就像木有行过祭一样的，这是把论语里的话来照明我们中庸第十六章刚才说的那些话。又有一次啊，一个名叫汪僧甲的人对孔子说：“如其讨好国君呢，还不如巴结权臣，更容易达到效果。”那孔子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不然。活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”这也是八佾第三个十三。这就说明了夫子周游各国，与那些国君打交道，是本住诚心，想替天行道。若不这样做，而积功建立，与小人为伍，那就是不成了，而得罪上天了。那个时候，有谁能够替他去转导呢？这是《论语》里头的第二个例子。再有一次，是他的弟子子贡要把每月月初所供奉的这个盐呢省掉，哈，不要把它祭祀，把它杀掉。孔子说：“是啊，就是子贡啊，你爱惜那只盐，我却爱那个礼，就是要遵照礼去做。”不要省掉那个盐。这说明孔子对举祭行礼的这个事慷慨大方，不计较物质上的付出，所以只要按理去做所担心的事情。最后还有一个例子，就是孔子生病的时候，子路说要给老师祈祷祷告。子曰：“求之道久矣。”这是述而篇七三十四，就说我早已经很长的时间在祈祷了，所以想不到啊，我们的孔老夫子早已经做到后来圣经那个保罗宗徒日后所说的，就说应该常喜乐，不断的祈祷，事事感谢啊，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对你们所有的旨意。这是保罗在《德桑诺尼后书》所说的劝勉那些格林多教友的话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